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收看三圣菩提之常见外道法广论节目。今天我们要跟诸位菩萨一起来探讨有关诸法自性之非空非不空的相关法义。观察诸法自性是修学上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如何正确的观察，对于修学者来说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往往有些修学者只观察到一部分的体性就下定论，也有一些人是依于先入为主的错误之见来观察，这些都是应当要避免的。因此今天我们就要对这方面来做一个概略的探讨。我们先来看在《大智度论》卷六中的开示：复次，观一切法非空非不空，如是观中心意不着，是名甚深法。大意是说，对于诸法的观察应该用正确的知见做基础，以及可以用不同之角度来观察。譬如蕴处界法在现象界中是存在的，实际上就是有这些法存在而可以被观察到。即使是生灭性的依他起之法，你也不能说这些法不存在，因此说非空。而如来藏具有真实体性，因此也是非空。然而蕴处界有生必有灭，无有真实不坏之体性，而如来藏空无形色，自身亦离见闻觉知，故说一切法非不空。而事实上，因为如来藏能依因缘而直接或间接出生一切蕴处界等诸法，因此诸法与如来藏非一非异，所以如来藏与诸法事实上都是非空非不空。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要从各种方面来说呢？为什么要弄这么复杂呢？这是因为众生有种种无明与执着，因此慈悲的佛菩萨便需要做各种面向的解说，破除众生种种的障碍。而另一方面，修学者如果能够从不同角度来观察，除了能增广智慧，以及有更多方便善巧来利乐众生之外，也因为有八识论的正知见，因此亦能契合中道，而不会落入一边。同样的道理，如来藏一般称为空性，而事实上你也可以称它为有性，因为一般众生多执有，所以通常就称如来藏为空性。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称呼如来藏为空性的关系，就说它没有有性，这样就会因为执着名相而落入一边，乃至引申种种的邪见出来。而菩萨在悟后起修的过程中，就是要现观蕴处界诸法以及实相心的种种法性，因此才能够对于甚深的法义有真实的理解，同时能够转依如来藏的清净体性，所以能够渐离种种的执着，因此说心意不着。我们先来看在《广论》卷十九中有这样的内容：复次，破蕴自性之体，或破其我，便发智慧，了无自性，或了无我。另外在同一卷中亦说，舍利子问观自在，欲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云何学？答云：因正随观，彼诸五蕴皆自性空。在广论中屡次强调要破诸法有自性，表面上看起来是对的，但是如同上个节目中我们有说到，应承派否定如来藏心， 因此，如果他们认为一切法都没有自性，都是生灭法，那这样的观行是无法心得决定的。因为把一切法的自性都否定掉，都空掉之后，在这些生灭法灭掉之后，那岂不是落入断灭了吗？那印尘派修行的目的何在？因为无有不生灭的真实法可以依靠的缘故，即使假设他们真的能够升起智慧，那他们这个智慧本身还是会灭的，因为他们认为一切法都没有真实不坏的自性，所以才会说他们在否定如来藏之后，就会有修行目的何在的问题出现和无法解决。即使假设他们能把一切烦恼灭尽，入了无余涅槃之后，不是变成断灭了吗？那这会是他们修行的目标吗？因此我们可以说，否定如来藏之后，决定是无法证得三圣菩提中任何一种菩提之智慧。所以二圣人实证断我见之前，也一定要先信受有如来藏这个不生灭法，最后也才敢灭尽十八界，入无余涅槃。菩萨也因为知道如来藏不生灭，是究竟的依靠，能直常生生世世修学的无漏与智慧法种，所以于生生世世来人间利乐众生时，能与大圣智慧及菩萨道相应，因此确信修学绝对不会唐捐其功，也能够在种种法上面心得决定，最终乃能达成佛地之常乐我净。相对的，广论卷十九所说之破蕴自性之体，或破其我变发智慧，对于否定如来藏之印尘派来说，这是绝对无法成就的。这样的道理在本节目中已有极多之探讨，诸位观众应该都已经有深刻的了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上面所引广论卷十九中所说之因为破五蕴或破我无有真实自性，便能了无自性或了无我。六世论者在这里一样是有问题的，因为否定如来藏则必不能断我见，因此不能成就三圣之人无我中的任何一个。那法无我呢？菩萨所证的法无我，是要能现观验证诸生灭法都是依因缘而有的依他起之法，因而诸法都是无我性的，也证实如来藏离见闻觉知本身也是无我性，并且含藏一切诸法种子，这是更甚妙更深入的智慧，也因此能逐渐远离对于种种法的无明与执着。那如果再看初地菩萨所修证的白法明门的法无我智慧，其中白法最殊胜的部分便是八世心王，故说一切最胜。因此大圣法无我更不是六世论者所能触及的。所以广论之了无我，无论从人无我或是法无我来说，都是无法成就的。而上面所引广论卷十九中之舍利子问观自在欲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云何学，答云因正随观彼诸五蕴皆自性空，宗喀巴错误地把此段的法义等同印尘派之诸法无自性空法义，而事实上二者有极大的差异。譬如其中心经开示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其中声波惹波罗蜜多表示该证悟的菩萨已经进入悟后起修的阶段，已经实证如来藏了。那对于否定如来藏的宗喀巴来说，引出这段经教有何意义呢？而心经是在开示说，这五蕴我，这一切的我与我所都没有真实的体性，只有本来自在的如来藏才有真实不坏的体性，因此就能把我执逐渐断除，并且因为能够观察八世亲王及种种法，因此可以升起更深细的般若智慧，所以称为生般若。而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如来藏而说，何况经文后面还有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以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因此很明显的，宗喀巴是无法区别无常空与般若空，而将之混在一起，这也是显示他只知道表象上的现象界诸法无常无自性空，而不知一切法非空非不空的道理。而既然否定真实心如来藏了，还要在广论中引用心经的法义，真是连世间逻辑的道理都违背了。因为心经的法义当然是以如来藏为核心，把如来藏否定了而引用心经的法义，当然是很明显矛盾的行为。又譬如有一位日常法师在解释广论时提到说，由讲闻法所获众善，讲也好，听闻佛法也好，这个众多的好处啊，后来应该怎么办？怎么样使它在我们身心上面啊，深深地种在八世田中，乃至于让它继续保持这个现行？他也引用到八世田这个名相，这将令其徒众无所适从，因为明明信受六世论的广论，可是在解释广论时却引用八世论的名相，这与宗喀巴在广论中引用八世论的心经法义一样，全部都是矛盾的行为。令人惊讶的是，注重因明的六世论者自己却没有发现这个简单的逻辑问题。而在广论中，宗喀巴自己说，因正随观彼诸五蕴皆自性空，但是因为他是离如来藏而观五蕴空，堕入断灭见，因此便非是正观，而变成是邪观了，故无法升起正确的无我智慧。宗喀巴否定有如来藏，而说五蕴无自性，五蕴无我，而不知自己已堕于断灭论及无因论一边，因此他其实是堕在颠倒中而说无我，以为这样便能发起智慧，这完全只是虚妄想而已。我们可以对比在《瑜伽师地论》卷64中的开示，云何非安立真实，为诸法真如原成实自性，甚至所行，甚至境界，甚至所缘。这里圣弥勒菩萨已经很明显地指出，诸法的根本真如如来藏，它有圆满成就诸法的自性，因此当然不是六世论之无自性空者可以否定的，而且是大圣之证悟者的智慧才能现观的境界。如果否定了如来藏，那是没有大圣法可证的，而事实上是连二圣见道都无缘，甚至连诸法都无法成就。因为否定根本因，则成断灭见， 连意识心都将无法出现，那还奢谈什么破运自信之体，或破其我便发智慧？因为如果意识心断灭，怎么可能还有意识心相应的智慧存在？因此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否定如来藏便是否定三圣菩提，大家也可以了解这个邪见的严重性所在。我们再来看六世论者，因为与意识相应，因此他们认为一切法的存在都是要有原因，要有因缘，而且是可以推论分析的，因此不承认有没有原因就存在的自在之法。故六世论认为一切法无自性故空，所以理论上六世论者应该是很注重因缘观、因明以及逻辑推论，然而很可惜的，却因为否定如来藏，落入无根本因的邪见中而不知。而正确的因缘法怎么说呢？在《大方广佛华严经》卷30中开示，三界所有为是一心，如来于此分别演说12有之，皆依一心如是而立。也就是说，三界一切法都可以摄归到如来藏一心，如来即依此来开演12因缘法，离开如来藏是不能建立12支的，所以否定如来藏之后，就不能成就因缘法了。那宗喀巴如何成就诸法皆因缘所生，无自心故空的现观呢？所以宗喀巴虽然强调一切法无自性空，却忽略并否定根本因，因此便无法成就他所说的破其我便发智慧。再者，在没有本事执常无明种子之下，六世论者做12支之逆观时，从老死之推至无明之时，那要如何再推演下去呢？因为必定要去推演无明出生之因缘，而无明出生之因缘本身又有因缘，因此而令此推演落入无穷的过失，是故亦无法断除无明。所以一定要有诸法的根源如来藏来执常无明种，因此修因缘观者追溯至根本因如来藏之时，知道不能再往前追溯了，而无明种子就是执常于众生各自之如来藏中，只要以对治法灭之便可解脱，这样就不会落入无穷的困境。同时因为知道有真实不坏之如来藏心，对12支的虚妄性就能够心得决定，因此得以断除我见以及见断无明。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要显示因果真理，那一定离不开以如来藏为核心的内明。譬如在《瑜伽师地论》卷38中的开示，为内明论略二相转，一则显示正因果相，二则显示已作不失、未作不得相。因此要依靠以八世论为基础的内明，才能显示正确的因果道理，是无法单独靠其他世明来成就的。同时因为有如来藏的执常诸法种子，才能令已作不失。所以六世论者虽然重视因明之学，但却因为否定属于内明基础的如来藏心，而令其因明陷入戏论之中。因此六世论者必须熏闻及修学正确的内明之学，才能导正其因明，否则就永远无法脱离未作不得相。在《楞伽经详解》第一集中，平时导师也有这样的开示：自信及心不为佛法说之，未为内明， 外道亦多探讨之者，习以邪见所误，不得误入。是故佛道独称内明。佛道之外，悉名外道，以于本心之外求诸三界有为生灭之法，名为心外求法，故名外道。所以菩萨们观察诸法时，一定是要以信受有本心真实存在的八识论为基础，才能够做正确的观察，而令智慧不断出生。了解上述广论中的许多问题之后，我们就可以了解其主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否定如来藏，造成虽然做了许多思维分析乃至精进用功之后，仍然落入意识思维之戏论中，无法心得决定而出生断烦恼的功德。譬如在《瑜伽师地论》卷91中的开示，当知此中能引无意思维分别所发语言，名为戏论。何以故？于如是事勤加行时，不能少分增益善法，损不善法，是故说彼名为戏论。这是因为六识论者把前提弄错了，而以先入为主的六识论邪见为基础来做种种的法义思维，造成处处违背圣教的现象。因此时所做的种种法义思维都与正理违背，令修学者无法增益善法，这是大家应当要留意的。避免之道是，如果发现所学的法义有任何与圣教不同之处，就要留意，一定要去了解原因，是因为说法的层面不同、角度不同，或者根本是传授的老师解释错误了。知道了问题就应当赶快处理，因此就可以避免因为被误导而令修学唐捐其功，乃至断送自己的法身慧命。由今天我们对诸法非空非不空之相关法义的探讨，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对于诸法种种体性的观察，绝对是必须依于八识论的。而六识论者因为接受了错误的知见，导致其观察会有诸多过失，而且其错误也是很明显的。其实他们只要静下心来，好好比对圣教与阅读真善知识的著作，那要改正邪见应当是很有机会的。那菩萨们因为已经发起救护众生的大愿，因此我们也要不畏辛劳，依据圣教来做诸法的种种法性之思维与观察，如此才能逐渐具足利乐众生的智慧与方便善巧。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祝您身体健康，道业增上，阿弥陀佛。